在一些批评者和观察家看来，俄罗斯当局发动的对乌克兰的战争和中国当局进行的所谓防疫人民战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色是伤亡惨重，代价巨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代价。这种特色令他们认为俄罗斯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有明显的共同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也认为，俄罗斯当局和中国当局的战争行动确实有他们的共同性。
他们有个共同性是什么呢？他的共同性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决策呀，都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行动上，就军事上特别有效的这个制度下，他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决策的呢？就是虽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这个最高统帅都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人，但是呢这政治人物他如何运作军队呢？这个拿美国做例子，美国总统他如何运作军队呢？就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能真的去运作军队，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面，这个因为军事是要为政治服务的，那么他军事要为政治服务，他在政治上做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军事行动可不可以做。还有呢，当这个遇到最重要的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连总统本人也无权，他需要这个国会授权的，那么这是民主制度里。那么所以，但是实际的军事操作是怎么做呢？实际的军事操作是职业军人在操作，所以他有这个参谋部这个联席会议，对吧？就是参谋总部。那么他是职业军人，他是这个要准备好许多套的这个军事上可行的方案出来，供政治家去这个选择。一旦政治家选择了之后，下边的操作全部都是职业性的。那么职业性的，他才避免在军事行动上犯错。那么他的第一步是政治决策呢，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错。所以呢，政治家管政治上的，不要这个战争，不要犯政治错误。但是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军事是由军事的专家们，职业军人们来具体操作，避免军事上犯错。而我们看一下这个普京那边呢，是普京根本不懂军事，然后这个军事是他在操作，所以呢才操作的是一塌糊涂，就是他根本违反军事常识，就是哪怕是没有改革的俄国军队也不至于操作成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军人在操作，就是非专业的。那好，回到疫情的情况其实跟这也是相似的，就是因为疫情防疫情是高度专业化的事情，然后防疫情怎么做，那么这里边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然后这个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呢，那么在不同的制度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由不懂军事的最高领导人指挥，中国的防疫行动由不懂防疫的最高领导人指挥，结果导致伤亡惨重，损失巨大。然而面对这种结果，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却拒绝改弦更张止损，跟民主国家领导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制度下，这个政治上的思考它的目的就不同。比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下这个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呢，他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这个个人的理想或者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这个他要 他要考虑到他自己的政治的这个前途和他的党的政治的前途，他必须要考虑到我做这些事选民会怎么看。所以呢，他在就是这个在这个民主制度下呢，这个政治这个政客呢，他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复权衡我做的任何事情呢，在整体的选民里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同意我还是反对我。那么他每天考虑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么在考虑了选民的反应的这个背景下，他另有一个专门队伍，就相当于军队一样，另有一个专门队伍呢替他提供跟防疫相关的事儿。但是由于防疫相关的事儿呢，反过来防疫永远不仅仅是防疫，防疫一定影响全社会，一定影响经济，一定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呢，你之所以要最后要政治人物来决策，原因是因为你要有个平衡，就是在防疫和全社会之间，防疫和经济之间要有个平衡。那么他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那么他就要在这个之间做一个平衡。所以我防疫防到什么程度，怎么样才能使最多的选民满意我的工作。那么他这个防疫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不能保证这个选民总是高兴的，选民经常是不高兴的。那么靠的是经常有选民不高兴才推着他们朝着某个方向走。
然而假如不是民主制度，情况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里，这个事情呢就已经算是这个基本上解决了。那么这个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选的制度呢，它的这个政治计算就不一样。那么它的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这个集权主义制度呢，什么是集权主义？集权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它把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力气的力量的力啊，权力是 power， 全社会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了，把全社会的产权都集中在一起了。讲到中国，产权集中在一起指的是全部的土地的产权，全部的银行的产权，这个大部分的金融的产权都在这个都在一个党的手里。而这个党呢是严格的上下这个上下管理的，就是最后呢是管理到一个最高首长一个人手里。那么在这个制度下呢，权力，个人的权力，最高的权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呢，同样是政治上的考虑，在这个制度下它的政治上的考虑呢就变得最重要的考虑是个人权力。它就和这个民主制度下不一样，民主制度下哪怕你关心的是个人权利，你也是必须关心的是选民怎么样想的。但是在这里呢，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当他说他的防疫的模式、抗疫的模式是世界最好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个政治话题。那么他就要证明他的模式是最好的，他就要证明他只能用这个模式，因为他要是放弃了这个模式，那么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最好的吗？那么只有他是最好的，他才认为他的权利才安全。所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政治和这个其他社会活动的这个关系呢，这个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会在这个制度下会这样发生呢，不是第一次呢，因此就不是很让人吃惊。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期间，尽管那里也出现了各种人道灾难，但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物流相对还有保障。但这次上海封城就不一样了。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援引为上海的居民的话说，中国现行的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是建立在消除物质焦虑的基础上，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粮食安全问题独独发生在上海。上海遭遇的这种倒霉事情该如何解释？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逻辑。我讲的这个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 最高领导呢关心的是他的政绩，最高领导的政绩呢就是说过去以来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然后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因此呢一定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最高领导。但是最高领导他要做他要做的这件事不可能是他自己做，所以呢最高领导呢一定要各级领导跟着他做。那么各级领导跟着他做呢，他要解决各级领导的这个动力的问题。那么他解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各级领导互相竞赛。那么他的问题就是各级领导竞赛赛的是什么？那现在最高领导关心的是我的抗疫模式。好，各级领导已经搞明白了，他要的就是他关心的那种抗疫模式。所以任何人还想升官，哪怕任何人不是想再高升，你想保住你的官，你得做他让你做的事儿，你得猜他想让你做的什么，你猜好了他想让你做的就是他的那一种抗疫的模式，那么我们就赛，我们就比赛，看谁能做的更是他要的那种抗疫的模式。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上海的抗疫的模式就走火入魔到了这个程度呢？一方面是跟这个各级领导要比赛，这个向最高领导表现啊，我最能实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奥密克戎这种病毒传染性是过去的新冠病毒的30倍。所以当它的传染性是那个30倍的时候呢，大量大量的这个被感染上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呢，那么就变成了实际上是不可能，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一种可能性用封闭的方式能结束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这个当他这个在不可能的时候就采取了不可能的办法，那么你这个采取了不可能的办法就意味着会饿死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刚才我有意的花了时间讨论到西方民主国家反而是在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决定全面解封，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很可怕所以我们就要封得更严，绝对不是，是反过来，是这个东西来了以后我们反正也封不住了，所以我们靠的是疫苗，靠的是保证最少的人重病，最少的人病死，然后不影响这个全社会的活动，不影响全社会的经济，靠的是这个。所以你这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讲，就是说你这个防疫的事情你需要的是一个是全面的这个权衡，全社会的防疫的方面，经济的方面，社会活动方面，即便是防疫的方面你需要的是这个专家的对这个防疫方面的所有的这个评判，那么所有的这些评判拿出来我们做权衡，那么最后权衡下来的这个应该怎么做应该就是比较清楚的，那么这个而不是由某一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抗疫模式来决定。那么曾经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下曾经起过也许还可以的这个作用的一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一直搬用下去呢？当然不是。所以呢当一定要坚持某一个抗疫的模式的时候，那么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社会逼到死角里去。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文字记录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谈俄乌战争与中国防疫人民战争的关键性相似。